在齐涵离开的那一刻，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像机没能捕捉到画面上的很多内容，其中一项就是跟在他车后面的一辆银色丰田汽车。然而当时正站在酒店第三层的一个房间窗前的凯莫尔·阿尔法鲁克却的的确确注意到了那辆丰田车。过去曾经从事过谍报工作的他，不由得从内心钦佩丰田车的司机把汽车开到大路上的那股不慌不忙的稳当劲儿。这个人是个职业特工，阿尔法鲁克对此断定无疑。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号码，低声吩咐了几句，告诉电话那头的人他正被跟踪。接着凯莫尔挂断电话，观赏着日内瓦大喷泉在湖上激起一道高高的水流。然而他的思绪却集中在后面即将发生的事情上。首先，奥马里先生要撬开吉寒的嘴让他说话，然后奥马里先生会杀了他。这应该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下午。凯莫尔·阿尔法鲁克真希望他能从忙碌的工作安排中抽出时间来，自己来把这事儿了结。在圣乔治大街的安全屋内，加布里尔一手托腮，头微微偏向一侧，站在电脑前发呆。伊莱拉冯像个冥思苦想、搜肚刮肠，想找到一个完美动词的作家。他手里拿着一杯茶，在加布里尔身后缓缓地踱步。秘密电台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信息，电脑则仅仅展示一些辅助性的资料。吉寒·纳瓦兹安全地回到车里，车子也确实开往日内瓦机场的方向。在梅兰高速路上，米哈伊尔·阿布拉莫夫开着车跟在吉寒所在的车后200米的地方，尤西为他导航，并帮他监视着前面车子的一举一动。奥黛德和雷蒙·纳斯特恩负责机场候机楼里的监视工作，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赶赴岗位。除了一件事情，一切都按照计划渐渐露出眉目。
什么事？
伊莱拉冯问。
他的手机。
加布里尔回答。
手机怎么了？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奥马里不把手机还给他？
又一分钟过去了，显示吉寒手机的红灯还是没在屏幕上出现。加布里尔将步话机放到唇边，命令米哈伊尔缩短与前方车子的距离。后来在日内瓦事件的秘密调查中，有几个问题涉及到米哈伊尔和尤西接到加布里尔命令的准确时间。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加布里尔下达命令的时间是12:17。至于他俩当时所在的位置却无人询问。他们开车经过坐落在美兰公路88号的紫苑花酒吧餐馆，一个黑头发的女子站在咖啡屋上面的公寓阳台上，一辆有轨电车迂回着向他们开来。那是14路有轨电车，这一点米哈伊尔和尤西都十分肯定。他俩还特别肯定的是，那辆载着吉寒·纳瓦兹的奔驰轿车在他们前面100米的地方，车速快得惊人。米哈伊尔后来承认说，前面的车开得太快，追上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文特大街闯了红灯，差点撞到一个冒冒失失的过路人，即便如此还是无济于事。奔驰车的司机风驰电掣般的在大道上疾驰， 好像生怕开慢了会误了极寒的班机。车开到日内瓦小城的边缘，米哈伊尔终于有机会将油门一踩到底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崭新的、没有任何标志的小面包从侧面一条狭窄的巷子里猛冲出来。米哈伊尔只有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来考虑如何躲开小面包，而考虑的结果是根本就无计可施。街道中央是一辆停下来的有轨电车，迎面而来的是对面车道上的滚滚车流。除了拼命踩刹车，同时将方向盘使劲向左转，以求车子不至于在急速打滑中失控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小面包上的司机也踩了刹车闸，于是两个方向的路段都被堵住了。当米哈伊尔挥手示意司机让路时，司机跳下面包车，用一种听上去介乎于法语和阿拉伯语之间的语言破口大骂。米哈伊尔也从驾驶车上跳出了车子，有那么一瞬间，他真恨不得掏出他藏在身上的武器。好在这并无必要，面包车司机冲他做了最后一个下流的手势，退回到驾驶舱里，笑着慢慢给他腾出了道路。而此时，奔驰车早就不见了踪影，吉汉纳瓦兹正式从小组的监视屏幕上消失了。离开大都会酒店以后，名字不详的奥马里先生的手机响了两次，一次在他们穿过勃朗峰桥的时候，一次在他们快接近机场的时候。接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奥马里什么话也没说，接第二个电话的时候，他哼哼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吉涵的手机和他的手机并排放在汽车的中控台上，截止到目前看不出他有将手机归还的意思，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你一定很想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吧？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一点也不。”他回答：“
真的。”
他回过头望着他：“
这真让我难以置信。”“
为什么？”“
因为……”只要事情是关于有钱有势的人的财务状况，绝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表示好奇。
我的工作向来就是和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
不是像阿尔法洛克先生这样的人吧？
他不太高兴地一笑，然后说：“
来吧，来看一眼文件。”
老板不许我看。吉寒仍旧一动也不动。奥马里沉下了脸。“
看一眼文件。”
他又说。“我不能。”“
阿尔法鲁克先生刚才告诉我，他要你在登机之前打开这个信封。”“
除非他亲口告诉我，要不我是不会打开的。”“
打开来看，吉涵，这很重要。”
他从手提包里把淡黄色的信封取出来，向奥马里递了过去。奥马里双手防御性的一抬，好像吉涵要递给他的是一条毒蛇。“
我不可以看文件。”
他说。“
只有你可以。”
他把信封上的金属扣打开，翻开信封盖口，把那捆文件取了出来。文件有半英寸厚，被一个金属夹子夹在一起，第一页是空白的。“好了，”他说，“我看到文件了，现在我们可以去机场了吧？”“
再看一页。”
他又说，又阴险的一笑。吉寒又看了一页，仍然是空白的。他又看了第三页、第四页，全都是白纸一张。他抬起头，看到奥马里先生举着一支手枪，枪口对准他的胸口。